当下的力量。第一章，你不等于你的心智。开悟，超越思维之上。问：但是，人要在世上活下来，思维不是不可或缺的吗？答：思维是一种工具，是让你用来完成任务的工具。当任务结束，就应该放下这个工具。大多数人的思维，约有八九成，都是反复和了无用处的。遑论这些失调的思维及其负面本质常带有伤害性。观察自己的心智，你将知道我所言不假。思维会严重损耗你的生命能量。强迫性思考有如一种上瘾症。上瘾的特征是什么？就是你没有选择权，你无法对他喊停，你觉得他比你更有力量。上瘾之物会带给你欢愉的幻想。为什么说是幻想？因为这些欢愉终将变成痛苦。问：我们为什么会对思考上瘾呢？答：因为你与他认同了，也就是说，你从思考的活动和内容中感受到自我的存在，因为你相信，只要停止思考，自己就不复存在了。成长过程中，在个人及文化的外在环境塑造下，你逐渐勾勒出一个自我形象。这个幻影般的自我形象称为小我，它由心智活动组成，需要不停进行思考才能存在。关于小我，每个人对它的认知不尽相同。对我来说，它就是指虚假自我，是人们无意识地认同于心智的衍生物。对小我而言，当下很难存在。他认为重要的只有过去与未来。这样彻底的颠倒是非，正足以反映小我模式下的心智失调得多么严重。小我最关心的是如何让过去保鲜，因为没有了过去，你会是谁？小我也不断遥望未来，以确保它能继续存在，想在未来寻得某种安心或成就。他会说，只要等到那一天，等到这件事或那件事发生，我就会更幸福了，既快乐又平静。 有时，小我看似关注当下，但看见的并非真正的当下。他总是带着过去的有色眼镜观看当下，进而扭曲了当下。或者，他只是把当下看成一种工具，供他完成假想的未来目标的跳板。观察你的心智，你将知道小我是如何运作的。其实，当下乃是一把开启解脱的钥匙。不过，如果你继续认同于心智，你将无法寻得当下此刻。问：我不想失去分析和分辨的能力，我愿意学习如何更清明、更专注地思考，但我不想放弃思考本身。思考是人最珍贵的天赋资产，没有了思维能力，我们将无异于其他动物。答：心智主导不过是意识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。现在，我们迫切需要迈向下一个阶段。若不这么做，我们终将被这头心智怪兽给摧毁。关于这一点，我稍后再详加说明。思考并不等同于意识，那只是意识的极小部分。思考仰赖意识才能存在，但意识的存在却不必仰赖思考。开悟意味着超越思维之上，不掉入比思维更低的层次，即动物或植物的层次。在开悟的状态下，若有必要，你还是可以运用心智去思考，不过会比从前更专注而有效率地使用它。你用它来应付现实问题，但你的内心却是一片寂静，没有之前不由自主的喋喋呓语。当你使用心智，特别是用来寻求一个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时，你将在几分钟之内不断往返于思考与默观之间，往返于心智与无念之间。无念就是不带思维的意识状态，人借此才能进行创意性思考。只有在无念中，才能发挥思维的真正力量。光凭思维，你将与浩瀚的意识海洋失去连结，而迅速地失去创造力，变得错乱和生具破坏性。本质上，心智 是一部求生机器。他擅长攻击别人，保护自己，擅长收集、储存和分析资讯，却毫无创造力可言。无论自觉与否，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在无念的空间中，在默观的状态下获得创作灵感的，然后再透过心智为创意找到一种形式。就连最伟大的科学家亦表示，他们的突破性创建皆得自心智静默的时刻。一项针对全美知名数学家，包括爱因斯坦的研究显示，在这些专家的工作项目中，思考只是次要的，真正具决定性的是灵光乍现的片刻。由此可知，绝大多数的科学家之所以缺乏创造力，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怎样思考，而是他们不懂得如何停止思考。地球上的生命如何被创造出来并能持续繁衍？人的身体如何受造并能维持运作？诸如此类的奇迹都不是透过心智思考可以明了的。很显然，有一个比心智聪明无限倍的智性在运作。否则，你要如何解释一个小小的人类细胞直径1/1000英寸里的 DNA 竟能容纳相当于1000本600页的书的资讯量？对人体的研究愈深入，愈能感受到已知知识的浅薄和智性的广袤浩瀚。一旦心智与智性重新连结，便会脱胎换骨，成为无比神奇的工具，为高于它自身的智性所用。情绪，身体对心智的反应。问：那么关于情绪呢？我觉得自己受情绪摆布的时间更胜于受心智摆布。答：当我在使用心智一词时，其意指的并非思维而已，还涵盖了各种情绪，无意识的心理情绪反应模式。情绪是在心智与身体交汇时产生的，情绪是身体对心智的反应。你也可以说，情绪是你的心智在身体上的反应。 例如，当你对某人升起攻击的念头或敌意时，身体就会累积称为愤怒的能量。这时，你的身体会处于备战状态。而当你认为自己受到生理或心理上的威胁，这念头会让你的身体收缩，产生恐惧的情绪。科学研究显示，强烈的情绪甚至可以引起身体的生化反应。这些生化反应是情绪在生理或物质面向的呈现。我们并不总是能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，但是透过关照你的情绪，你可以更清楚自己的思维模式。你愈认同于自己的思维、好恶、判断与解释，你就愈少以旁观者的角色临在。如此一来，情绪的驱力就会愈强大。如果你无法感受到自己的情绪，你与情绪的连结被切断，最终将会在纯生理的层面上体验到这些情绪，它将以疾病或症状的方式呈现出来。近年来，已有大量文章探讨此类议题，所以在此就不多做赘述。一道强烈的无意识情绪，有时会带来看似意外的事故。例如，我观察到，那些身上累积大量怒气而不自知的人，往往很容易受到他人口头或身体的攻击，却不明所以。这是因为他们散发的无形怒气会被同样愤怒的人们无意识地接收到，从而触发了这些人潜藏的怒气。如果你不太容易感受到自己的情绪，可以先专注在身体的内在能量场上，从身体里面去感受身体，这将可以让你和自己的情绪产生连结。关于这一点，我稍后会再做说明。